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声音可以吗？可以哈，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他。前一段时间邱长老问我可不可以这个礼拜这个月可以有两次来真光教会讲道，那我看了一下呢，就是第一个主日和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连续的时间比较近，所以呢我预备的时候呢，我预备了两个比较有关系的两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今天呢是第一段，那再过几个礼拜到那个七月底的时候连着的下边的一段，那这一段的整个的信息呢是从创世纪里边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是约瑟。这个约瑟呢是雅各以色列的儿子，在创世纪里面呢介绍了给我们介绍了好多人物，创世纪里的人物很多，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创世纪这卷书它的主题就是拣选，上帝的拣选，它向我们启示上帝拣选的奥秘。那他在茫茫人海里面拣选了他的仆人亚伯拉罕，那他应许亚伯拉罕，他说我要拣选你的后裔。实际上呢上帝的拣选不是简单的拣选，里边真的是有奥秘。亚伯拉罕的儿子不止一个儿子，但是上帝拣选的是以撒。那以撒呢有双胞胎的儿子以扫和雅各，但是在以扫和雅各里边上帝拣选了雅各，后来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但是到了雅各的后代呢，雅各生了12个儿子，但是上帝拣选了所有的12个儿子，所以上帝的这个拣选的过程经过3代到了雅各身上就是完全的拣选，所以以后呢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那么在这时对不起谢谢对不起啊，这12个儿子呢，他们自己所生的后代每一个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上帝所拣选的，这里边真的是有奥秘在里边。但是今天呢我们讲的不是上帝拣选的奥秘，我们所选择的经文呢是在雅各的第11个儿子，这个约瑟。约瑟在整个创世纪里边呢，创世纪里这么多的人物，但是不是每个人物都是详细的写，这里边有几个被重笔描写的，亚伯拉罕是一个，雅各是一个，约瑟也是一个，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约瑟的故事。那我们大家可能多数的人都熟悉约瑟的故事，但是我想也许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有不太熟悉的，我简单说一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人读了创世纪对约瑟的印象非常深刻，喜欢读约瑟的故事。约瑟呢从小他是父亲12个儿子里边比较小的，倒数第2个。那么约瑟呢，这12个儿子，雅各的12个儿子当然不是一个太太生的，有好几个太太，但是这些太太里边雅各最喜欢的是拉结，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爱拉结。但是拉结的父亲呢欺骗雅各，所以他经过了很多曲折，受了很多辛苦，最后才把拉结娶到手。那么拉结娶过来之后呢又不生育，一开始不生育，后来上帝祝福他，他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是小儿子便雅悯。但是生便雅悯的时候他不顺利就去世了，所以呢雅各最爱的这个妻子其实很早就去世了。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父亲雅各在12个儿子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疼爱这个约瑟，所以约瑟小的时候呢爸爸常常偏心，给他特别的东西，给他做了一套彩衣穿在身上，所以他的10个哥哥看了都很嫉妒。而且呢这个约瑟在小的时候呢被宠， 所以在性格上呢比较外露，所以常常把一些哥哥们不爱听的话说出来。他尤其是做了一些梦，特别的梦，那他把这些梦说出来呢，惹得十个哥哥都很不开心，认为这十个哥哥以后要敬拜他，那这个哥哥们就起了歹心。所以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放羊的时候，这几个哥哥，十个哥哥想把他害死，但是其中有几个那心存不忍，因为毕竟是兄弟，所以就说不要弄死他，那我们把他卖掉吧。这时候有商队去埃及，他们就把这个小弟弟卖给了那个商队，回去呢欺骗他们的父亲说约瑟被野兽给吃掉了，所以呢父亲非常非常的难过，觉得他再也见不到这个儿子，所以他说我要伤心的去阴间了。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那么约瑟被卖，他被商队带到了埃及。埃及呢是当时那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所以呢他到了埃及以后是卖给人家，没有自由，是奴隶，所以就被卖到了一个人家里，一个财主的家里。那么因着约瑟非常聪明，所以被卖到了那家里就让他做管家。那主人对他非常信任，把家里的所有的重任都交给他去做，所有的事情归他管。那么正在他得意的时候，那么主人的太太看见约瑟很聪明很英俊，所以就勾引他。那勾引他的时候呢他不从，这个约瑟是个很有道德感的人，他觉得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他拒绝了。结果这个夫人呢就恼羞成怒，就诬陷他，说他非礼。那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听了太太的话，就把约瑟下到监里去。所以你看他被哥哥们苦害了以后，这个人生的道路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呢他就被下到监里。下到监里跟他同监的有两个法老的大臣，这两个大臣呢因着犯了罪，所以被法老下到监里去。那这两个人有难处的时候，这个约瑟就帮他们解梦，告诉他们未来他们的生活道路是什么。这两个人很高兴，他说如果我们出去了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可是他们约瑟给他们解的梦都应验了，他们很快出去这个官复原职。可是呢他们已经忘了在监狱里他们所应许的这个小兄弟，所以呢约瑟被遗忘在监狱里暗无天日。终于有一天这个法老做了一个怪梦，做了这个怪梦之后把全国的术士都请来，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梦。那这时候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个大臣突然想起来在监狱里还有一个小兄弟他会解梦，就报告法老。所以法老呢就把约瑟从监里捞上来，那么给法老来解梦。因为有上帝的灵，有耶和华的灵在约瑟的身上，所以呢他把法老难倒所有术士的这个梦给他解释清楚了，告诉他这个梦是上帝带给他的信息，说在埃及大地要有七个丰年，每一年都是丰收。他说七个丰年之后要有七个灾年，这灾年要延续七年，大家都没有吃的。所以他说上帝给了你这个恩典的信息，要你用这七个丰年来储存粮食，来预备好，当你储存足够多的粮食的时候，七个灾年来的时候你就有余粮可以度过七个灾年。那法老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个人有神的灵来帮助他，又有这么聪明，所以呢他就委任他做埃及整个埃及帝国的这个宰相，让他呢在七个丰年的时候让他负责在全国储存粮食。那约瑟果然很能干，所以呢他建了大量的仓库，在七个丰年丰丰富富的储存了足够的粮食，这样七个灾年就来了。 当灾年来临的时候，这个不仅是埃及有丰富的储存，所以没有困难，就是其他的地区因着这灾荒很严重，没有粮食了，所以他们都跑到埃及来借粮。这个时候呢，作为宰相的约瑟就负责借粮的工作。在借粮的时候呢，住在迦南的雅各的全家也没有了粮食，所以雅各差派他十个儿子出来到埃及去借粮。十个儿子来到了埃及宰相约瑟的面前，那么约瑟这时候认出了他的十个哥哥，可是他十个哥哥没有认出弟弟来，那么这是极大的戏剧性。到最后经过各个方面的考察，约瑟把这十个哥哥和家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以后，他就预备和这十个哥哥相认，而且呢要求这十个哥哥把老父亲和小弟弟都带到埃及来，他决心把全家都移民到埃及来，好度过这个饥荒之年。那么这个是主要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简单的说了这个故事，大家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喜欢约瑟的故事。但是呢，我了解了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想了解大家为什么要喜欢约瑟的故事。我发现有一个值得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把约瑟的生平当作一个小说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精彩，这个命运颠荡起伏，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那么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牵引我们兴趣的东西，那个是作为作家在写的时候要清楚读者的阅读的心理。那么很多人都喜欢读武侠小说，为什么喜欢读武侠小说呢？其实我跟你讲，武侠小说里边最精彩的并不是武功，他无论把一个人写的武功多么卓绝，这个都不是完全能够吸引人的因素。因为作家是很容易的，有人说作家就像上帝一样，想让什么事情发生就让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呢，你想让一个人的武功天下第一，你就写他的武功天下第一，他就已经是第一了。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看金庸小说看的比较多，你就知道其实武侠小说最精彩的不是在武，而是在侠，就是那个侠义的精神。那么更确切的说，它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武侠小说常常都是复仇的故事，被人欺负了以后，那么欺负的越厉害，这个仇越深，隐藏在你的心底，过的时间越长，到最后当他复仇的时候，那是越精彩。所以呢，这个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阅读心理，你就知道约瑟的故事真的是合乎这样的阅读心理。一个被哥哥们残害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到最后经过艰难万险，到最后混出头来了，在世界强国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这个时候天下都是饥荒，那么只有埃及有丰富的储粮。那么残害他的十个哥哥现在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借粮，这个地位相当的悬殊啊。一个是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埃及的宰相，那么不仅是借粮权力在他的手里，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哥哥们的生命的权柄都在这个弟弟的手里。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命运以及复仇是好看的地方，因着这个你喜欢约瑟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对创世纪的一个误读。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通过这个经文努力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会发现约瑟的故事实际上向我们启示的焦点并不在于他的命运的变化，而在于他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熟和他品格的闪光。如果你抓住这一点，你就不仅是看热闹， 不仅是高高兴兴的读一个故事，而是能够从经文当中得到启示。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45章的1节到7节，一共有7节经文。那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从8节开始，一直把45章读完，那把它放成两段，从这两段里看，这样一个生命成熟的约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现在呢，把这7节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如果看得到，大家就跟着屏幕；如果要是看不到呢，请你翻开圣经，在第一卷，就是创世纪，创世纪的45章，我们从1节读到7节。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一起读，一起来。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在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好，我们就读这7节。有人会说这7节好像在情节上并不是很完整，没有关系，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焦点是在约瑟的生命和他的品格上，而不是在情节上。我刚才大致把约瑟的故事跟大家勾勒了一下，所以呢，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应该知道他的背景。那我说这个雅各差遣他10个儿子到埃及去借粮，那么这10个哥哥就来到了约瑟的面前。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之前，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进行了很多的考察，为的是看他们家里的情况如何，他的小弟弟和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怎么样，他们的父亲怎么样，而且呢，考察这10个哥哥对当初害他所做的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当他把这一切都弄清楚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和他的10个哥哥相认。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他们相认的场景。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这7节经文里，我们看见经过了艰难万险、千辛万苦，那一个幼稚的孩子，当时不是很懂事、不成熟的一个孩子，已经一路与耶和华同行，那么变成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老练这样的一个生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埃及宰相。那么这样的一个既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赋予他很重要的使命，那么同时呢，在地上又是位高权重的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看他的生命具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他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我们看见是一个既老练却又真诚的一个生命。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说，约瑟在左右站着人的面前情不自禁。什么是情不自禁呢？就是他感情压抑不住，要宣泄出来，所以呢，他不希望在外人面前流露他的情感，所以呢，他就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所以呢，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外人在他们的面前。 那么然后呢，这个约瑟就开始放声大哭，哭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的本意是当他的感情外露的时候，不想让外人看见，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感情如此的猛烈，虽然把人都请出去了，但是他嚎啕大哭的声音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其实很多人都听到了。那么这里我们从这儿我们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是一个世界强国的一个宰相吗？一个这么聪明、这么智慧、这么有能力、老练的人吗？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羡慕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羡慕什么样的人？其实你羡慕什么样的人，可能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一般的感觉呢，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太瞧得起心软的人。一个感情很外露、喜怒形于色的人，我们觉得是成不了大事的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羡慕的人是那些能够干成大事的人，我们瞧不起不能成大事的人。所以呢，能干的人、能成大事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是那些处乱不惊的人，非常镇定的人，头脑非常的冷静。那么换句话说，是个厉害的人。厉害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厉害的人是比较冷血的人，越是这样的人呢，一般的是越心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是有大能力的人，你是不是同时也希望自己是一个不太有感情，这个心很狠，这个甚至是冷血的人呢？在我们一般人的评价当中，冷血当然不是一个好处，是吧？可是当你羡慕的人，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认为，我还是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因为这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是能够干成大事的人。如果你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价值观的话，那你来衡量约瑟的时候就出现了困难。约瑟一个方面是个很老练的宰相，所以他是个很有能力能够成大事的人，在一个世界第一强国做一个重权在握的宰相，这可不是谁都能够做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真的是老练呢？如果他真的有能力，真的有老，他真的老练，他为什么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呢？他明明知道要把外人都请出去，他知道他情不自禁了，但是把人请出去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嚎啕大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圣经这里边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老练的宰相也情不自禁，而这恰恰是这样一个老练、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这是他成熟生命的第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有能力、老练，有足够的智慧和历练，经验丰富，知道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他能够抑制感情，但是他却有真的感情。所以在前边在考察他这十个哥哥的时候，他并没有，他和十个哥哥一起吃饭的时候曾经几次出去，那是因为他心里难受，他要哭的时候，因为从前这么悲惨的一个经历，当他在见到这十个哥哥的时候，他心的深处有伤痛，有伤痛就需要疗伤，就需要有医治的过程。所以再有能力、再老练的人，心里边的伤痛还是需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疏解、来治疗。所以呢，在这前边，这个约瑟有处理他的伤口，有治疗他心头的伤。那么在这一次呢，除了那一次之外，约瑟是一个 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正确适当的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所以他的确是一个老练的宰相，他不是糊里糊涂就坐上这个职位。而且呢，你仔细去看约瑟的整个的生平，他在埃及的历史上真的是留名，他对埃及的历史有重要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另外一面，就是真诚的一面，他有真真切切的感情，当这些感情出来的时候是如此的真诚。那么老练的宰相也情不自禁，这是一个真人，他虽然厉害，他虽然具有能力和智慧，但是他的能力、他的历练、他的智慧没有让他的心灵扭曲，他的心灵仍然是诚实的心灵。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一个启示，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健康、生命成熟的人，蒙耶和华的祝福和喜爱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充足的智慧、老练的能力，但是又有真诚的心灵，他有真感情在里面，这是我们羡慕的人，这应该是我们羡慕的人，这是健康的人。所以我们学到的，在这个约瑟的成熟的生命当中学到的第一个特征，或者是第一个启示，就是老练却有真诚，这是成熟和耶和华喜爱的生命和品格。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所学到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呢，是第二个是宽恕仁厚却不回避伤痛。那么第一个是老练但是真诚，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呢，他有一个宽厚的心，他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受伤害者。一个人如果从小受到这样的伤害，这是耶和华和他一路同行在保护他，虽然他在很多危险的境地被耶和华保护救出来，可是呢，在那么小的时候被卖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保护他，这可是真的是很危险，这是一条冒险之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他都可能被毁掉，他可能生命会丢掉，或者是在埃及的监狱里就待上一辈子，一无所成，一辈子受苦，这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情。那么遇到这样的待遇，遇到加害于他的人，心里头当然是充满了仇恨，有很多要报复的这种动机。可是呢，我们发现约瑟决定要认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就决定了要饶恕他们。所以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那么十个哥哥听见他这话是什么反应？十个哥哥听见以后不能回答，因为在他的面前都惊慌。十个哥哥一听啊，原来这个位高权重，这样的一位埃及宰相，就是当初被我们所苦害的小弟弟约瑟。听了之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在那里惊慌。可是约瑟说什么呢？约瑟对他们说，他说请你们进前来。那么这十个哥哥就向前走，他说，这个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所以呢，他看见哥哥们惊慌失措，他说你们进前来，他要亲近他们。亲近了之后，他再一次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你们没有听错，我是约瑟。他就接下来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恨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这话？他要饶恕他们，他跟他们讲，他两次强调我是你们的弟兄。
这就是说，我不否认我们的血缘关系，我仍然认你们做我的哥哥，我没有想报，我没有想杀害你们，我没有想报复，我就是想和你们相认，我看重和你们之间的血肉连带的这种感情。而且呢，他看他们这个惶恐，他就劝他们，他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宽厚、宽恕仁厚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在一个成熟的生命当中，真诚和老练固然重要，但是一个有饶恕的心肠，一个宽厚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是更可贵的品格。一个能够以爱心来对待曾经害过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更成熟的品格是宽厚。一个人可以很聪明，可以做成很多事儿，一个人也可以很真诚，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真情流露，那他也可以两者兼有，既有智慧有能力，同时呢又很真诚。但是遇到被别人苦害的事儿，能不能真诚的、真正的赦免对方、饶恕对方，这可不是凭你自己的决定就能做得到的。这个是真要有一个彻底的、宽厚的胸怀，要有一个胸怀，才能够饶恕得罪过你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就有这样的一个胸怀，他宽恕，他仁厚，这是他成熟生命当中更可贵的地方。那么不仅是他要饶恕，我们看看这个饶恕是个什么样的饶恕。我们常常呢也会饶恕别人，因为今天不管是在教会里我们所教导的圣经的原则，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饶恕别人、原谅别人都是一个美德。或者说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在的道德之下，如果你让别人都知道你坚决不饶恕、不宽恕、不原谅一个得罪你的人，你甚至会被别人小看，觉得你是一个小肚鸡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会怎么办呢？我们会嘴上饶恕别人，表面上饶恕别人，可是一个人从心里饶恕别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嘴上和表面上的饶恕和真正心里的饶恕是有区别的。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像从前那样跟他什么都分享，有什么都说吗？遇到他得罪你的那件事，那个坎儿你过得去吗？但是今天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不同的情况。第一，约瑟强调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接下来解释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不回避得罪他、迫害他的那件事，这件事在他的心里有没有心结，是不是一个伤口？是的。所以在前边你再往回看几章，当他试探他的十个哥哥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看他几次出去，他出去就是为了哭，不要让他的哥哥看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那因为那是他心头的伤口，那个伤口没有治愈，所以呢他要给自己疗伤。可是到今天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他不回避这件事。如果某一件事得罪我，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因着这件事结下梁子的，遇到了以后，这个话题遇到了以后，我们最容易做的做法就是绕过去，不正面的提这件事。可是我们看见约瑟正面的提，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直言不讳，不仅如此，他还重复，他还再重复一遍，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的宽厚，不掩盖从前的伤痕。这说明这个伤痕已经被治疗好了，他可以正面的对待从前的这个伤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他是 他是有宽恕仁厚的品格，而且呢他不回避这个不回避伤痛，这样的饶恕是真的饶恕，这样的品格是一个真的品格，这样的生命是他真的可以饶恕别人宽恕别人。我曾经在有一个教会里服侍的时候呢，我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同工，我们既是同工又是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啊，私人的关系也好，在教会的服侍也很好。可是呢这当中的两位，这两个真的都是很好的同工，为了一件事两个人闹了不愉快，闹了不愉快之后呢就彼此不理彼此不讲话。那么后来我们的牧师出面让他们两个人和好，那和好的时候呢我也在场，所以呢牧师要求他们两只手两个人把四只手握在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祷告。那么祷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彼此宽恕，从前的事情就不存在，我们已经和好了，那么该做的都做了，当初甚至流眼泪。那我就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饶恕了，那以后就和好如初，和从前的朋友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并不是，到后来呢不仅是有过节的那个地方大家都不敢提，而且呢彼此之间不敢再深交。那么我就想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我想你们多半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见的饶恕，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我们在教会里应该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呢耶稣教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饶恕。我们常常背主导文，主导文里边有一些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看他怎么翻译的，他说免我们的债就是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用了一个了是吧，中文是没有时态的，这个了是什么意思呢？了是已经发生的，那这了是不是用错了呢？你去查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用的更清楚，是过去完成不是是现在完成时，如同我们已经免了人的债。哎，这是怎么回事？耶稣举的例子他讲的预言里头岂不是说上帝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吗？那么怎么在这里是我们先饶恕别人然后求上帝饶恕我们，为什么是会这样？那我想是不是抄本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后来我发现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抄本没有问题，翻译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这么翻的。那么我就认真的去琢磨，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我有一个解答的方案，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主耶稣用这个主导文教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就像今天我们所做的一样，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背诵下来，我们甚至在敬拜的时候会背诵主导文。可是你背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假如还没有饶恕你的弟兄，你说得出口来吗？或者说出口来你心里根本就不想，因为经文是这么样做的，我是在背圣经，我不是在祷告。如果你真是真诚的在祷告，如果你没有赦免你的弟兄，你到了这句你是不是应该绕过去？你是不是不应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没有做到。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主的智慧，他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每一次你背主导文背到这儿的时候，你要检讨你自己，我又没有饶恕我的弟兄。所以饶恕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功课，但是呢这个功课不是那么容易学。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觉得比如说在家里你和你的先生或者是和你的太太两个人闹了意见，两口子当然会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就说对不起原谅我吧。 这个话说多了以后，你发现你是真心的在认错吗？在寻求饶恕吗？可能不是。我不知道你家里的太太，我太太就会跟我讲这个，我说 sorry， 她说 sorry for what， 这个你为什么道歉，你为什么对不起。那每次她说这个，我就想一想，一想哦，是顺嘴说的 sorry。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变成了一种习惯，我们赦免和请求别人的原谅都变成了一个习惯，变成了一个客气，一个礼貌，一个文明。但是圣经教给我们的是一个真诚的饶恕，是一个真的品格。这个品格的特点之一就是检验我们的，就是他能不能，他看我们是不是面对从前造成伤害的那个伤口，那个伤痕。在这里约瑟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更成熟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宽恕仁厚，同时呢不回避从前的伤痕，他不掩盖伤痕，直面从前的伤痕。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宽恕和仁厚，他是真的得到了医治，是一个真的品格。这是我们从约瑟成熟的生命学到的第二个特征，也是第二个功课。下面我们看第三个，这个成熟的生命具有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在纷繁世事当中看得清楚上帝的旨意。你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世事纷扰，这个大量的现象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在透过这些纷繁的现象，你能看得到本质吗？看得到本质其实不光是要你的智商，你的智慧，实际上呢还要靠你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是上帝。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知道这个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你要真的能够明白，需要你参得透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常常看见的不是像约瑟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越属灵的人，神的旨意就是把神挂在嘴边上，任何一件事都是神这样启示我，神这样提醒我，那因着上帝的原则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很多事儿我们都把它归结为上帝。可是当你认真的去想一想，我今天有多少次提到上帝，这么多次提到上帝里，哪一次是真诚的，我看见上帝的旨意是这样，我真的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觉得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把上帝当成一个习惯在我们的嘴上，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我们把所有事情的原因都归结为上帝。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和上帝有关，这一点是不错的。可是你真的这样看见了吗？你真的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吗？所以呢，当我们没有看清楚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的时候，如果我们天天把神挂在我们的嘴边上，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我们就是那个嘴边上上帝的子民。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和对我们的品格并没有好处。那么我们看看约瑟是什么样的呢？约瑟他是看见在这件事上，他看见了上帝的旨意。他说现在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么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提到上帝呢？是因为他看见他的哥哥们知道埃及的这位宰相是被他们苦害的小弟弟的时候，他们都慌了手脚，他们惊慌说不出话来。那么他要安慰他的哥哥们，他要他们相信他真的赦免他们。他怎么样论证呢？他劝他们不要自由自恨，他说我不会假装你们从前没害过我们，假装你们从前没有害我。他两次提到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说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不要因为这个就自忧自恨。所以呢，他承认你们从前做的是错事，但是呢，他的饶恕不是因为忘了从前的事情，而是说我在这件事上看见上帝的旨意。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个话其实有点似曾相识。当我们要劝说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说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我做了一件事，在你身上做了一件美事的时候，你偏要谢谢我，我怎么样拒绝你的谢谢呢？我就说哦，这是上帝做的，这个是上帝的爱心，或者说这是上帝感动我。那么这样说并不错，但是问题是呢，我们不要顺口说出来，把一切的事不经过我们的大脑就说哦，这是上帝做的。其实呢，我们真的应该每一次提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努力明白上帝的旨意。这里边约瑟不是把上帝放在口头上，我们一直从这里一直读到创世纪的结束，你从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约瑟他真的明白上帝在做什么。他不止一次说这样的话，他做事也是照着这样的信心，他坚信上帝是这么安排的，所以呢他就会去做。我们这个下一次再讲下边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决定把他父亲的全家都搬到埃及来，所以呢他要把他的家移民到埃及来。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虽然贵为一国的宰相，但是相信他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毕竟是异族人，这个决定必须是法老才可以做。但是呢，他还没有请示法老，他不是不请示法老，但是他在请示法老之前，他已经安排好让他的哥哥们把父亲接回来，他已经决定全家住到埃及来，而且开始部署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绝对不是他不尊重法老，而是他相信这件事是上帝的心意。如果这件事是上帝的心意，法老绝对不会阻挠，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真的是明白上帝的旨意。在这里他说的话不是把上帝挂在嘴边上，他说神，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么他说现在这地已经荒废了，已经饥荒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所以呢，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不光是在45章之后，你可以看到约瑟对上帝的旨意了解得很清楚，信心很大，而且呢，你可以在这之前，从他被卖开始，这一路走来都是与神同行，上帝一直跟他同行。他到了埃及的时候，被卖到波提乏家里，那个财主的家里，那么被陷害，把他下到监里去，他都没有灰心。在监狱里头碰到的那两个人做的怪梦，他可以帮他们解出来；法老做的奇怪的梦，他能够帮助解，他能够解释出来。你知道约瑟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当然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聪明，能力很强，他可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事，但是有一个，解梦这件事，光凭你的智商，你不能够解出来的。这几个梦都是特别的梦。如果我们平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梦，这可能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一种心理的释放。这些东西如果是一个睡眠科的医生或者一个心理医生，他都能够分析出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可是在创世纪里提到的几个特别的梦不是平常的梦，这个梦显然是上帝借着这个梦传递的信息。上帝传递的信息谁能看得出来？所以约瑟当然明白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上帝借着让他解梦
实际上有事情托付给他。所以当这个约瑟一路走来的时候，他是与神同行，上帝一直在给他带领。在这个同行当中，他受到了历练，那么生活有起有伏，有被陷害黑暗无比的时刻，也有意外的惊喜，非常的顺利。那么这一切都是对他生命的历练，所以呢，让他能够在纷繁纷扰的世事当中，他一直明白与他同行的上帝，他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的旨意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就能够明白。那么这样的看清了上帝的这个上帝的旨意，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不仅仅是历练，而且是信心。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他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信心的操练。那么他怎么样理解上帝的旨意呢？他知道这个大饥荒不是平白无故就出现的，他也知道他能够做到埃及的宰相的位置上，也不是平平常常就可以得到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在下一盘棋，他在这盘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棋子，他心里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在后边说，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上帝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明白神是大施拯救的神。这个拯救是什么意思？这个拯救有极深的意义在。那么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在连续7年的饥荒之中，如果没有安排这个约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上，那么他们这么一大家人，等到埃及这个谁，等到雅各带着全家人来到埃及的时候，这个男人数了70个，有70个男人，那么再把妇女还有那个仆人加起来，这全家人一定是超过100人。这么大的一个家族，那么在连续7年的饥荒当中，他们会经历什么？他们能活下来吗？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都是一个问号。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却安排了约瑟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拯救。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形来拯救雅各的全家，因为雅各家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不仅仅是这样，这个拯救实际上有非常深远的含义，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仔细的讲。整个圣经如果从事件或者情节的角度勾勒一下，它的主线是什么呢？我们看虽然有66卷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其实它的主线是很清楚的。在旧约主要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入埃及和出埃及，然后呢是以圣殿的建造为中心的圣民的建造，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上帝要建造他们。那么这个建造呢是以圣殿的建造为中心，那么这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被掳与回归，这个他们被掳了，然后呢后来又回归到这个迦南。那么这就是整个这是整个旧约的线索，就是上帝的拣选，入埃及出埃及，然后圣殿的建造，还有被掳和回归，非常简单清晰的一个线索，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关键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哪一步上呢？是在入埃及这一步上。借着这个7年的饥荒，使得上帝的选民入了埃及。入埃及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埃及当时是极其的富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上帝的选民在这里成长，一直长大，这个成为了一个 成为了一个民族，以至于第一强国埃及都开始恐惧，所以就把他们变为奴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步，有了入埃及才可以出埃及，没有入埃及怎么出埃及呢？可是出埃及很重要，出埃及是上帝拯救的一个预表。因为整本的圣经，我们刚才说了旧约，新约的线索更为简洁，新约的线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做的拯救的工作，换句话说十字架事件，耶稣基督的拯救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教会的建造以及职堂运动。那么耶稣拯救完成了以后，在地上建造起教会来，接下来就是一个职堂的运动。所以呢，不管是使徒行传也好，还是使徒的书信也好，这些都关乎教会的建造以及一个职堂的运动，就是把基督的教会遍及到全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线索就是这样的线索。所以在整本新旧约全书当中，66卷书里面最核心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之前那么大的篇幅都是做预备的，无非就是预言和预表。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拯救，上帝拯救工作极大的一次预备，是一个预表。如果没有埃及人被上，没有以色列人在埃及被上帝拯救这样的过程，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清楚地明白上帝是一位拯救的上帝。那么这是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工作做的非常重要的预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看到一切的目标都瞄准了拯救，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所以约瑟在这里说，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他这里清楚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清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拯救是一个焦点。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瑟这个成熟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特征，或者是得到的第三个启示，学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在纷繁的世事当中看清楚神的旨意。那么这样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信息。在这七节的经文当中，圣经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和品格。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约瑟一样成就一个成熟的生命呢？当然很多的操练的方法，这个上帝让我们做他的门徒，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就是我们本来不像我们的主，经过我们做门徒，或者叫做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成熟的过程。实际上圣经整本圣经给我们教导的都是生命改变的原则。我在去年跟大家好几个信息里都强调的就是，整本圣经讲的都是上帝的大使命，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就是三个步骤，他拣选，然后把他拣选的人他祝福他们，借着祝福实际上是改变他们的生命，就是门徒训练。然后呢，当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我们影响了别人，我们把这个祝福带给了更多的人，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这就是上帝大使命全部的内容，他拣选，他改变，借着拣选的人生命的改变，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整个圣经很多的原则都是教给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生命怎么样改变。可是在今天的这七节经文里边，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成熟的生命像主耶稣一般的品格，就表现在约瑟这个被上帝改变了的生命的身上。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但是同时呢又是一个真诚的人，有真感情的人。 第二个，我们更成熟的品格其实不在乎我们有多聪明多能干，而在乎我们是不是一个宽厚一个饶恕别人的人。那么一个真正的饶恕和仁厚的人，我们不回避伤痛，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第三个就是世事纷扰，在这些纷繁的世事当中，我们应该拨云见日，看到最本质的，那就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底，我们就知道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每一个事件朝着什么样的情形发展，我们能够认出来上帝是那位大师拯救者，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就知道怎么样跟随他。所以如何成就一个成熟的生命呢？就让我们学习约瑟的榜样。那么看约瑟的故事，不是为了看他命运的跌宕起伏，不是看他从一个弱势成为一个强势，也不是看他一个被害的成了一个有权加害有权报复的一个强权的人物，也不是看他在这样的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上他又赦免得罪他的哥哥们，而是借着约瑟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讨神喜悦的成熟的生命和品格是这样的一个品格。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被你所造的，你拣选我们，有你深奥的启示。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给你，我们愿意顺服你，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样式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约瑟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有这样那样的困境，但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见，当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候，有你与我们同行，所以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主啊，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历练，让我们在世事当中能够看清你的旨意，让我们在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你才是世界的主宰。主要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眼光，主要让我们有一个宽厚饶恕的心智，主要真的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就像你怎么样的饶恕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啊，真正的饶恕不是嘴上的饶恕，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心里的伤口能够得到医治，好使我们是从心里真正的饶恕，饶恕成为我们真的品格。主啊，我们的能力固然是从你领受的，主啊，求你不仅仅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和能力，也赐给我们真的性情，让我们做一个率真的人。主啊，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见这么完美的宝贵的品格，主啊，就求你也把这样宝贵的品格来慷慨地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